就跟每一位问候哈，我们有远方的家人，有近方的哈，那大家平安，有主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四周围来做主哈。那我们在谈这个问题，就是启示不是人可以给的，只有神的灵可以给，和我们的眼光，等于说呢，有没有圣灵的同在跟感动跟给我们智慧，跟我们看事情判断事情或分辨事情。早上啊，妈妈用个分辨那个字眼非常好哈。我们说英雄识时务，他会辨识到该怎么办，该进就进，该退就退。然后呢我一直谈到这个，我们要知己知彼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刚才讲的被蒙骗也好，或者是不会短视，不会只有看到眼前，不会对未来没有一点的预备，到时候很吃惊啊。很多家长呢，因为我这个有点要针对亲子的哈，就亲子的关系或者是夫妻关系哈，很多家长呢，他们孩子长到一个地步哈，快进入青少年的时候，他们说为什么我的孩子跟我的话越来越少，然后我们的沟通呢都是在那边多少钱要给你多少钱，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好像我们很疏离哈。那事实上这种事情不是一下发生的，是在你们的关系上面，照理讲时间处得越久，我们把孩子生出来养大了越久，应该越彼此相知，而且越彼此联系的很紧，当然孩子是要独立的了哈。我也不是说就抓着不放，那他们就好像非你不行，就一定要腻着你旁边，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呢，照理讲那个关系，他们跟我们离开越远的时候，那个关系是稳定的，而且是彼此更心系的哈，就说他那好像一条线即使拉远了，但是呢那个心是系在一起的，应该是这样才对。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它绝对不是一天造成的，不是只有因为他进入了十岁十一岁十二岁造成的哈，这是我要提的问题。当你的眼光继续的短视，只有看眼前，继续的狭隘，只有看你要看的，只有看到你的成见上要看的，或者继续的不识破你四周围的这些干扰你的或者是为难你的这些环境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有一天就会出现一个结果哈。那我上次的就提到这个激动激情，我等一下再回来讲。那我有一个祷告的经节呢，没有跟你们做一个结论哈。那我今天就从这个我的祷告的经节开始，诗篇十三篇第三节，这里提到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他求什么呢？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我之所以都是用圣经跟你讲这些辅导的道理了哈，辅导是属于道理，圣经是真理哈，是因为你可以从圣经找到所有的答案。好，我们就谈这个，免得我沉睡至死。好，那个刘磊应该你有这个经节对不对？啊，
我没法上电脑，我让我姐来放，我马上发 email 给她。
okay. 嗯，没关系，没关系，那里面大家注意听就好，没关系，不要太复杂哈。好，这里有一个祷告。你一定要看顾我，好，他有个担心。这个作者他知道他有一个问题，眼目怎么样？有时候是不光明的，是看不到的。所以呢，他说如果我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会沉睡致死。当一个人沉睡的时候，他是不晓得危险的。我们圣经上有两个例子，关于沉睡的例子哈，一个是约拿。约拿怎么会沉睡呢？因为他逃避现实，他有一个责任，有一个使命，他是一个要去跟尼尼微城预告神要毁灭他们的这个信息的一个传道者哈。当神有预告有警告的时候，其实他的心里是恩慈的，所以到后来约拿会很不高兴，就是他看到神竟然他们悔改后全部赦免他们，这是我们的神的心。我们一直在谈说我们的阿爸父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我们注意到，不管环境怎么样，不管我们自己本身的软弱如何，我们的父神总是有我们用不完的恩慈，他的恩慈永远长存。这个诗篇的作者说，你一定要开我的眼睛，让我光明，让我看得到，让我能够视透，免得我沉睡至死。刚才我提到这个约拿的沉睡，他逃避现实，逃避他应该去做的事情。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很多孩子也是这样啊？逃避上学，逃避学校的压力，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压力，他们在家里面是一个王子，是一个公主，所以一接受压力批评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要找一个安舒，让他们觉得说这个应该不是我的世界，就找到电脑去啦，就找到一些其他的一些瘾啊，上瘾的东西去啦，这个就逃避现实。那么这个沉睡呢，可以是属于我们就好像不面对现实，那找一个我，因为我还是要活下去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找一个让我还是过日子的东西，让我不要去面对现实。你要知道哈，如果我们要用逃避的方式离开现实的话，你的此后的日子一定都是继续在逃命，继续在逃避，而且呢，问题不会解决，第一个问题还是带着走，然后就加上第二个逃避，又加上第二个问题，这个是一个从心理学方面来观察的一种，就是它是有观察有统计的哈。但是圣经里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约拿就是一个逃避的人，神不会希望我们去受这种苦，所以他就用方法把约拿抓回来哈，让他面对现实哈。这种情况逃避现实是会沉睡的，他是会，所以他在外面那个风暴很大的时候，大家都慌得要命。那个风暴已经快的把他们认为说已经没有希望，可能船会翻了，他竟然在下面睡觉，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睡觉，不健康的睡觉。另外一个就是以利亚，很有名的以利亚哈，我讲有名不是他的战胜那个巴利那些偶像的先知，我讲的有名是他的那个depression 哈，他的抑郁症很有名的哈，很典型的。他也是一样逃掉逃命，他是逃命，然后呢接下来求死，没有希望了，然后他还睡得着。你会发现很奇怪，我们现在呢，我们很活得很好哈，我们很忙，然后我们有很多事要计划，可是却睡不着，可是这个要求死的人却能够睡得着，还睡不醒，就躺着睡，还要天使来拍他说起来吧，吃一点东西，喝一点东西哈。这个就是抑郁的一个很典型的征兆哈，都没有劲了，什么都没有劲了哈。但是他能吃能喝，这是人的本然的一个需要，对不对？他也是一样沉睡。或许你不是像他一样沉睡，可是你坐着也会沉睡哈。他是躺着睡哈，不想起来。我们坐着也会睡啊，我讲的睡你知道我的意思哈，即使我们很活跃，我们即使你晚上是睡不着的，可是白天呢，你整个人就在那种没有力气，没有盼望，没有活力的下面，就好像整个人就是瘫掉了啊。所以作者，诗篇作者祷告，他知道自己的问题，他说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的眼目光明，这个是我们这一刻的重点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提到我们的眼光要有视透力，一个神的儿女一定要连接到永恒。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还在寻求的话，请你思考一下，你的人生的几十年之后，那个以后的永恒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这是人才会思考的。你的眼光能不能看到整体，看到就是很宽阔，不会让那个帘幕把你遮起来，以至于你看到的都不是事实，看到都是一些你自己的假想的，你自己想象的，以至于呢我们就用这个来压制自己 好，当你看到不是全貌的时候呢，那你就会很沉重。然后我们再讲到第三个眼光，就是被蒙骗的眼光，就是你应该要知道说这个是一个不是正确的，不是真实的，可是我们却会在这种被蒙蔽里面呢，我们的眼睛会昏花，我们看不到事实。那我们就讲到曾经提到这个用摩西做例子哈，它有我们所谓的原生的一些带来的一些特性啊，生气不是问题，生气的话，我想我们都了解。啊，圣经也说你可以发怒，但是不要到日落。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四周围的这种对你的挑战，然后呢就不尊主为大。我们有我们的神可以依靠，我们的有我们的神可以向他投诉，可是我们都没有好好的每一天去。对他倾诉我们的需要，或者是没，因为你要不了解自己的问题，就像到最后摩西就被处罚一样。好，那摩西，我讲过，他是我们典型的一个很敬佩的一个服侍的一个忠心的仆人，可他也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是人，对不对？啊，所以我讲这些，并不代表哪些人不好，哪些人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都有这些问题，但是有这个问题不是问题，问题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有问题。然后我们也提到，上次提到用给哈，还有几个其他的例子来做讲到说，这个人的那个激情，然后会激动，那个激动有一个内在的因素，我们里面的那个我很大，然后加上外来的这个看不见的恶势力，哈，今天神容许这个世界走到这个地步，那个恶势力的功劳太大了，完全就是他们，但是我们。里面有力量，神的儿女里面，在我们里面比外面更多，在我们里面比外面更大。问题是你里面有把握住这个能力吗？这是我在讲的哈。那我们提到这种激情激动呢，会让我们有三个外表行为哈。我们讲激动，就好像激情去触动我们，然后产生了一个行动，我们有可能会有就是一意孤行。啊，谁都劝不了，也不管后果。一个是展露无遗哈，那另外一个是唯我独尊哈。那我上次这个展露无遗呢，我可能没有好好的有一点解释，比较实际的解释。我现在把这个展露无遗哈，我们会有这种激情，这种激动呢，就是说呢，到个地步呢，我就什么话都讲哈，我就把我所有的伎俩呢，所有变要跟你要辩证啦，要辩驳啦，要攻击你的，整个就一下就会爆发出来。这个在婚姻里面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杀手，就是一个致命伤啊。我曾经跟一个最近跟一个也要进入中年的一个姊妹，跟她谈啊，她在谈婚姻的问题的时候，她讲一件事情，我认为她是很有智慧的一个女人。他在讲他的先生的一些问题了哈，当然他就是讲那个问题怎么样干扰他，怎么样让他真的接受不了了啊。他说他一定要找人去解决了，找人去等于说去 counsel 哈，就是要协谈的哈。但他跟我讲一件事情，啊，我说你受不了是因为你曾经受得了吗？啊，他说对，我一直都不想去打击他。我不想伤害他，因为他的背景比我不好哈，没有他没有像我这么优厚的这个背景。那我如果要打击他的话，他讲的笑话根本都是不合理的，然后也不懂得怎么样去感恩满足哈，然后就是会挑战到这个妻子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状况哈。他说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不会想要讲一句重话，因为我会想到上次我讲到有没有？你要思想，你要这个情绪激情起来之后，你还能思考，想到这个后果会怎么样？我觉得他那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我上次没有讲哈。但是他有一个危机， 他说我已经不行了，我认为我再接下去，我可能就会整个里面就会倾倒出来，可能就会前面的账后面的账一起算了、啊、等于说我记了很多账在我里面用忍着、啊、这当然也不是一个好办法、啊、那但是他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忍受承受呢，他是有智慧的，因为他有这种智慧，说我即使有口才，我即使有绝对的背景可以一下把你打倒，但是因为你是我的丈夫，因为我还要这个婚姻，所以我要保留一些，我不是说你不能辩解，但是呢这个姊妹呢，她知道我要保留一些我的不管情绪也好，语言也好，或者是我有什么样的，她说我要讲话的话，我绝对讲的比她多比她强、啊、所以有时候那种激动的情绪呢，激情呢，会让我们怎么样豁出去，讲了再说，骂了再说，啊，先伤了他再说，就是要证明他是错的，这是这个意思哈、啊，就是显露无疑，或者呢，这个在显露就显露你自己有什么哈、啊。平常我不拿枪出来，如果你拿枪出来的话，我也可以把拿枪出来哈、啊，我枪法也是很准的，是这个意思哈、啊。那么谈到这个激情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很平常的，我们都有的，就是感觉啊。其实这个激情呢，跟激动呢，事实上跟感觉有关系。不管你是谁，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接受这个四周围环境，我们特别是关系哈、啊，这个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的这一种挑战。所以我第一次告诉大家说，会有伤害，爱就有伤害，被误解，不被领受，或者是感觉好像被冷落或怎么样哈、啊，这个伤害一定要每天处理。这是我第一次的应用，告诉你要这样应用哈、啊，就是关于这个我原来的本来我就有一个很敏感的自卑感也好，或者是我啊那对方常常就会戳到我这个痛点的时候，那我这个伤害不能再累积了。反正他会发言，我讲的哈。那这个感觉呢，你一定会被挑战的。上次我也提到说，神创造女性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感情上、感觉上的一种天生的一种特性，为的是让我们可以很细节的，一方面避免危险，二方面可以让我们持家。让我们的家人呢，从我们的能力哈、啊，那个敏锐性、那个感觉丰富里面呢，让他们得益处。我们是要建造这个家庭，妇女是神做造我们，就是从一个帮助者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有比男人更敏锐的一些感受啊，什么这些哈、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识透我里面的这个我已经不健康了。然后又容许魔鬼来激动我的时候，那么我就变成这个感觉，就会变成一种激动。啊，我这样讲不是男生没有，我们举的历史圣经例子都是男生不是吗？大卫也好，摩西也好，哈、啊。那我最后一个，我今天还讲不到那里哈、啊，就要举的也是一样，哦、啊，就是另外一个，跟这个激动有，跟这个识破有关系的哈。啊那这一些会刺激挑战我们的感觉的事情是避免不了的，而且你有感受也是避免不了的，请我们注意，没有一个人处在一个完全感情不被激动的这样的情况下面，但是你面对挑战的时候还可以拥有神赐给我们的所谓的喜乐跟平安，你的喜乐是一直满意的，所以他怎么样啊？把你晃一下，让你倒了一些出来，马上又满出来，是这样子的一个平安跟喜乐，不是神的儿女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不用处在那种感觉被压制、感觉被伤害、感觉是有的，但是感觉绝对不是我们的第一个绝对厉害的。一个非拥有一个好的感觉不可，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 你不要以为我每天可以过得很开心啊，然后从小让孩子感觉你可以很开心，因为你什么都有，你的玩具比我以前还多啊，我让你学什么，然后你功课很好，你可以很开心，有吗？你的孩子有很开心吗？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情一定会不公平，第二个不是常常很开心，这大家都要亲历的，对。如果你说没有啊，我都很开心，那你可能啊，处在一个逃避的状态里面。问题是，我们怎么面对挑战，仍然持有我心里面可以拥有的喜乐跟平安？你不是只有到天堂去才尝到这个滋味，现在就可以尝到这个滋味。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的那种是可以很明显的见证出来的。就是在患难中可以有平安的。好，所以我今天特别提一下，我上次没有提哈。感觉会有，可是感觉会面对挑战，然后呢，这个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所谓的试透的眼光，会关系到你有没有办法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你心里面仍然拥有你原来的这个喜乐跟平安啊，这是你的权益。好，那我们就提到这个啊，上次提到大卫的这个例子的时候呢，我们要用大卫的这样的一个，他到底怎么样来处理他这个被激动，自己也激动，然后也被激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犯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罪，听讲也不听，但是做了之后呢，圣经说他马上自责，上次我们要提的是我们受伤害，我们要处理，今天我要告诉你，当你有愧疚有自责的时候，你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你做了一件让你觉得过分的事情啊，你目的肯定收拾不回来，所以你就只好这样子拖出去，哦，将那个豁出去，这样结果你有自责，可是你会掩饰，我们不会说马上说，哎呀，我做错了，最好能够这样子。我跟你讲过，我们家的情况就是，如果有错，因为我们都不完美嘛，对孩子也是一样，我马上说，哎呀，我错了，就这样很简单。可是问题呢，有些人呢，对于这个“我错了”这三个字，或许说错，没有错，可是要承认我错了，好像怎么讲呢？比登天还难。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的第24章第十节，他数完他的百姓之后。那个时候可能心里很高兴啊，你看我增加了多少人，你看我的那个军备呀，这相关有多少的那个实力，我不晓得有多久哈。这里提到大卫数点百姓之后就心中自责，我们都有良心的，除非我们的良心是已经被蒙昧了，已经麻痹了，不然的话，不管是谁，我们良心会有记录。因为我们是人，是神造的一个是非之心放在人的心里面，你可以不讲，可是呢，心中会有自责。如果我们自己不处理这个问题，就会像亚当夏娃一样，变成怎么样？总是责怪别人，因为心里面负着这个重担，赶快把它倾泻掉，那就把责任推给别人，这个方法。所以这是一个什么？这逃避现实。他心中自责了之后呢，马上去祷告。他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是的，是我做的，大有罪了。”他跟神很亲的，他知道了。今天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天父是有永久的慈爱的，慈爱永远长存，而且呢，他不像我们怀怒的。你要练习这一点。马上转向他。当你有自责的时候，或许有时候你混淆哈，你有也有一种自责是什么？习惯性的自责，就是为了让自己觉得说，反正我就这样认一下，说，嗨，我错了，对不起，就这样，就让好像我就没事了，不是这样子的哈。这个自责本身如果没有去处理后续的这些，我等下要讲的话哈，这个自责有时候会变成蒙蔽你自己，欺骗你自己。不是责备别人，就会变成说呢，我们就把它淡化了，我们就自己找一个 一个地方好像把它埋起来了，那个都是有问题的哈。那个到以后呢，就会进入那种所谓的这个沉睡的状态。所以呢，他跟神说呢，我行了这事，大有罪，不是小罪而已哦，大有罪。因为他的元帅告诉他，你做这个事情会波及到我们所有的百姓，你算多少人都没有用，到后来死了七万人啊，马上就损失七万人，战争可能都还没有那么大的损失哈。所以这个时候大卫有一个谦卑认错的心，他说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他没有说这次再给我一个机会吧，这次这里也关系到我们对孩子的做错事情啊。当孩子求情的时候你要仔细考虑，如果这个孩子做错事他承认了那他如果不担这个罪责，这个错误的责任的话可能会有一个现象，因为孩子那个还不成熟他其实有时候犯错不是刻意，不是他很坏，不是的，他就是没有那个能力节制自己。然后当他你说哎呀，看他算了，这次没关系这样的话，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让他记得说我是不能这样子的。等于说有时候你对于面对他们的这个事情的话，那我们这个做错事的事情的话，我们要抓住机会来帮助他们以后不要再做错。所以在这里呢，大卫很了解神，他说神绝对不会以有罪的成为无罪他知道他的天父的这个天上父亲的这个特性，你就除掉仆人的罪孽。他的重点不在说哎呀，你不要生我的气啦，你不要处罚，他说你除掉我的罪孽。我们的良心里面是一个清洁的良心，因为我们有耶稣的宝血洁净了，那么这个良心呢，要把它保持得很干净，保持得很清亮，免得我们呢有时候杂质进来了没有感觉。他说除掉你仆人的罪孽，如果你有这种祷告的话，你真的认为是你有这样的问题的话，神绝对会帮助我们，会医治我们，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上次我说有一种问题是我们不加以思考，我们不想远一点，这个就是愚昧啊，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真的是有点像活该跟很笨，对不对？他说是我的愚昧，他是他自己的问题。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如果承认我们的错误的话，我们的罪的话，他怎么样？他很乐意的饶恕我们，而且还要洁净我们。这是我在讲的，你的良心需要被洁净，把那个，因为神的赦免是涂抹你的过犯，所以把这个里面的记录呢，让他就这样自由了，让他没有办法被告状，不然的话以后你会自责，你会告状。有些跟我谈到那父母的问题很多时候是父母伤害的孩子伤害很多，可是这个孩子到后来不知道怎么面对，到长大之后呢，就会做出一些事情，有点像报复性的可是等父母亲不在的时候，他们又很自责。你看到这个 circle 吗？这个恶性循环吗？是父母的错伤害他，那他没有处理里面的伤害，又去想要去，因为这个必然的啦，人的本性变，就好像要报复一样说话顶回去，或者是你过去你不关心我，现在我为什么要关心你，类似这个事情。等到死了他又自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没有出路的一个恶性循环。但是大卫这个祷告呢，实在是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应用解决的办法。有一个姊妹听了上次的，那时候她就说我认同我有这个问题那怎么办？我告诉你我没有办法，只有你今天看到这个大卫，听到大卫，圣经神把这个例子给我们的时候，他就是要我们按着为什么叫做圣经就不会变的原则来解决我们的这个自责的问题。可事实上大卫很清楚的知道他的罪责是什么，他认错他对于自己的这个他我行事这是大有罪了他所以呢他知道他认错接下来我们看大卫的一个认错后的 有没有真正认错后的一个行为。大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就是我，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那这群羊做了什么呢？因为神给他选择，三个都是波及到百姓的。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与他们。我上次提到一件事情，当我们有这种激情或激动的时候，就不管是一意孤行啦，或者是就是都就豁出去啦，或者是唯我独尊啦，就是我做主这样的情况下面的话，我们一定会波及到别人，绝对会波及到别人，而且通常有时候会波及到你最亲近的人。所以呢，这不是我们要看到的，这绝对不是，我相信不是你的用心要这样做的。可是到时候你自己受苦，你也会有一种追究哈。所以在这里呢，大卫很坦诚很勇敢的说，是我做错的，你让我担好不好。他不能再承受另外一个愧疚了，对不对？我然后还要我的百姓去那个哈。但是后来这个瘟疫呢还是行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死了70,000人。但是我不要忘记，神不是没有听他的祷告，因为一开始在这一章的前面就告诉我们说，神对以色列民已经在发怒了，那个发怒就是他的公义已经被搅起来了。所以不是单单大卫使他们犯这个罪，是本来就有账要算了。所以呢就趁这个机会，好，然后呢就这个就处罚了，该处罚就处罚了。神处罚人的时候都是跟人有对话之后，要让我们能够回头，让我们重回我们的原来神的儿女的这个尊荣，我们原来的喜乐平安的这个泉源能够连接上，都是为了这个用意。所以我们在处罚我们的孩子，绝对不要用怒气处罚，让你的孩子勇敢的说。或许你给他选择，在我孩子长大一点，我就给他们选择我几个处罚方式。当你在跟他谈的时候，你就已经没有怒气了，对，你很理性啊，到底哪一个对他比较有用，可以帮助他以后不要再犯。好，那到一个地步，你要让他感觉好像他要责任，他自己也给他一种恩惠，就说你来选择你要哪一个，所以你自己选的，那么你就要认这个责任。好，所以呢到后来呢就处罚了。处罚了之后呢，大卫当他这个事情圆满的这样子就对神告白，然后他也担了责任之后呢，他就要来敬拜神。以前的人敬拜神就是要献祭。献祭就是里面有赎罪祭，有平安祭，然后有感恩祭。那在这里呢，这个献祭呢，这个敬拜呢，对于神的儿女呢是一个记号，记得说那个时候，你看那个一开始那个亚伯拉罕，我们信心的父亲啊，他就是一个筑祭坛的人，到哪里一件事情就筑一个祭坛，他比大的四个祭坛，有一共有四个祭坛。那这个献祭的意思的，在那个时候他们跟神的关系就是用这个办法来向神很诚心的敬拜，敬拜里面就有奉献。这个时候呢，他需要有一块地。那个对方看到是大卫王要的，哎呦，不用买，不用买，你就拿去用吧。能够给你去用的话，而且要是为给神用的话，那这个是我的荣幸。可是大卫王这样讲。在历代志上21:24，大卫王对阿尔南那个地主说，不行，我必要用竹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如果你在解决你孩子的犯错，在处罚他，在规范他的之后，你的孩子是怎么样？甘心情愿，而且呢，还会反过来更觉得你爱他，那你就成功了。当然管教的时候，他当时候一定是会痛啊，会心里很难过啦，那是后悔也好，或者是 承担责任也好，但是到后来呢，有一个转回来面对你的时候，面对这个楚华他的父母亲的时候，他有一个心觉得说，因为你管我是你爱我，所以他就很情愿的、很愿意的来接受自己的父母的这样的管教。这个就是管教一个成功的一个记号，他不会记恨。很多妈妈说，我怕我这样子，他以后就不爱我了。这种想法是，你以为你用很多东西让他不管做什么错都容许他、纵容他，他就会很爱你吗？你们四周围看一看这种例子，那些到后来不跟父母亲联系的，到后来让父母亲很失望的孩子，都是在他们早年的时候很被宠，他们是家里的中心，所以到后来他就变成，如果你不把我当中心，那我就不想回去了啊。孩子真的有时候是很无辜的啦，啊，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为了他们要思想以后来帮助他们。还有一点啊，如果你在管教孩子或者是对孩子说话，你的行为、你的语言、你的态度还有你的情绪一直都是这种所谓的激动式的话，你的孩子很快就会学起来，因为他看他也有他的情绪的问题啊，对不对？那么他就看到说有样就学样嘛，我妈妈我爸爸是这样在表达的，所以呢，那我只能这样解决我的问题啦。他也有他的情绪也会被挑战啊，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也会冤枉他们，也会把他们惹气啊，甚至说不要惹你孩子的气，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以前讲过一个例子，我想你们都可能有的还记得哈。我记得我是在 VBS 讲的哈，就是有一个外州的一个本来自己的学生，后来出去了，然后跟我沟通他的孩子的问题的时候，他就讲说他的女儿才几岁，我忘记了，这很久了哈。结果呢，竟然可以洗澡的时候把他们的浴盆踢坏。我说哇，他是怎么了？是在玩还是在生气？他说生气。然后我说，你们家有这个潜力吗？他说，我曾经踢坏过一次。所以如果你不要你的孩子以后的情绪有不健康的话，让他们知道怎么解决这个情绪的挫伤啊，怎么解决他的难题的时候，不要让情绪主导他一种不理性的行为的时候啊，那我们就要为了他们的缘故，你思想他们的以后，你要他们幸福，要他们以后能够让你放心的话，那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这些成人、成熟的人啊，成年人，我们就开始自己学习。我们不是一下就会，但是你的学习过程刚好就可以帮助你的孩子知道怎么样来节制他的情绪或处理他的情绪。所以我常常跟父母亲讲一句话，我说当你的孩子有那个问题的时候，那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呢？他说可能也有。好，那也有的话，我说那你自己要找出一个出路来。如果你能够克服，能够成长，你的孩子一定也更比你更容易，他比较小，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这样学习。好，所以呢，这个大卫呢就用了价银买了这块地，然后很诚心、很甘心的、很感恩的，在历代志上21章26节，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然后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这个燔祭坛上。这个是神悦纳的一个记号。好，我们走创世纪第四章，你就看到神悦纳亚伯，没有悦纳这个该隐的哈。神不会记恨，不会怀我们的怒，好，但是重点是我们是不是愿意讨神的喜悦。诗篇作者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这样的祷告神一定垂听，这样的祷告神是喜悦的，他会应允我们的。 他对我们不永久的怀怒，他忘掉我们所做的，而且呢，会重新的再次赐福给我们。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过得喜乐，过得平安。好，那你知道吗？这个时候，这个事情过去了哈，但是后来，因为大卫有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发生，到后来的结果啊，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这个就是我过去的一个不能不一个好像很丑的历史，我的过去就是这样的人啊，那会永远想到就会心里面就会觉得后悔，不是这样的哈、啊，因为这个事情，大卫就有要为神建殿的心。也因为这样呢，神就悦纳了他的献祭之后呢，就引导着大卫。大卫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好，我们刚才讲到激动哈，那我们讲到人有感觉，那现在我要讲感动，哈，有感觉就会有动态，就会有行动。如果是激动的话，那个行为是很刚烈的，是破坏性的。但是如果感动，因感而动，我们知道当我讲到感动就比较温和性，对不对？我讲到感动，你就觉得好像这个是一个心里的好像一个有一个看见啊，或者是有一个新的这个想法啦、理想啦，或怎么样哈、啊？因为这样子使得大卫有这种感动，所以感觉不是都不好的。为神要建一个圣殿，从一个人的激动的错误回转悔改到神面前，被神悦纳之后。然后他成为那个神很亲密的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他顾念到神，他说我住那么好的宫殿，那我的神这个帐幕其实是很寒酸的哈，那时候已经有固定的这个建筑了，以前是因为他们要好像游牧民族要移动，所以那个帐幕是像帐篷一样哈，那他就成全了神的圣殿。虽然这个圣殿刚才妈咪讲已经被毁啊，但是这个圣殿是一个记号，是一个大卫的人生重新开始，而且是越来让他越能够享受神自己的有这样的一个喜乐、啊、所以我们错了没有关系，神说只要我们真的从心里面来向他悔改的话，而且我们愿意哈，所以我再次回答，我就顺便回答那个姊妹的问题哈，她就说她很认同，可是该怎么办呢？我没有办法，我跟你讲这些是让你明白自己的问题，可是我自己也是过来人，那么你也要成为这个像大卫一样的过来人一样，然后你去验证说，这个真的就是真理，就是只有一个妙方。好，我们这些情感的伤害也好啊，我们情感。良心里面的自责也好，愧疚感也好啊，刚才我稍微提到，好像没有提得很清楚啊。我们的这个愧疚感有一种是错误的愧疚感，什么都很敏感，那个就是已经过敏了啊，因为常常被数落、被责备，就认为好像什么都是我的错啊，都是我的错，那就有一种良心过敏。我讲的不是那种自责，而是说一个很健康性的说，我知道我错了，那我里面良心在告诉我说。我应该要回转，好，再次强调那个祷告，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眼目光明，看得到，视得透，能够辨别，免得我沉睡致死，这样的一种生活中的一种心理的有光可以视透的眼光呢，一定要有圣灵，啊，一定要有神。那如果我们跟神真有隔阂的话，那圣灵当然就我们也听不见，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做什么了哈。OK， 好，那我们的就专题的部分就到这里。